Hello， 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大家好，我是蔚蓝。
欢迎欢迎，今天是稀有的新朋友蔚蓝。蔚蓝也是西西的姐妹，我们在上海的时候擦肩而过。
对对，
因为当时我刚来到那个教会，我们蔚蓝姐妹就差不多要走了。
我2019年离开的。
去哪儿了呢？这是
当时2019年去了美国，然后来了加拿大，所以后来又再听说你来了加拿大嘛，就觉得哎，怎么会这么巧。
对，转角遇见了，好浪漫的一个邂逅。
很强的缘分哈。
对，是的。然后我们蔚蓝是一个安徽女孩。
对，我是合肥人，
是做医疗方面相关专业的。你看这被外派去美国，然后又被派到加拿大，肯定是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啊。
不是，这也有神很奇妙的带领。我简单说的话就是神让我跨越了不同的大陆，在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神让我爸爸妈妈信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看见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而且是在疫情期间这么顺利的发生。我能力就一般，我就是个普通人。
哎呀，这听下来我抓到一个信息啊，就是我们蔚蓝姐妹，你应该也是一代基督徒是吧？
对对对。
信主之后又因为自己的这个机缘巧合的际遇影响着父母，让父母信主了。特别好特别好。
感谢主，这是巨大的恩典。
但是蔚蓝姐妹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话题其实是自己的外公外婆的一个经历是吧？
对，我一般是圣诞节的时候会回国一段时间，因为比较好请假。这次回去就觉得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一段旅程。我回去不到两三天，就说我外婆有一些状况，可能身体不太好。等我回去之后，其实她就已经进入了一定的昏迷。那最后也确实是在一月底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嘛。而且同期发生的就是我外公大概一月初的时候他有一些胆囊炎的问题，但是因为年纪大，然后基础疾病啊这些所有的关系，所以这个过程就不太能有合适的治疗。现在就是进入姑息疗法，然后中间也确实进食进水了快一个月。我觉得那个过程对家人都蛮难过的，也需要很多的支持。所以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哦，这趟行程我既伴随了外婆最后的时光，也比较多的可以支持到我的，尤其我妈妈嘛，这样来支持我的外公，我就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很感恩的经历。觉得这生老病死都是每个家庭会有的，那所以就想聊一聊我自己的心情。
这个事情刚刚发生不久，哎，一两个月的时间，你现在还好吗？
我觉得感谢主，就刚才也说嘛，我爸爸妈妈也是新的基督徒，我也很感恩他们的信心也非常好，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还可以每天都可以一起祷告，那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因为我很多时间都是不跟父母住在一起的。那还有就我外公，就这个礼拜然后他可以喝水了，因为他之前已经被下病危下了几次，我们也其实有做一些心理准备，那居然能够还恢复，你说人是不是真的很脆弱，就是他现在可以喝水我们都这么高兴。但是也觉得这真的是神的恩典，神也给了更多的时间给我们，那我们就依赖这个恩典往下走。面对不信主的家人，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困难。就是我信主了之后，我肯定是都有跟外公外婆他们去分享，我很多时间又都不在合肥嘛，所以能够相处的时间也不多。以前跟他们去说，确实他们都是比较拒绝的。那这一次我看到我外婆的时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外婆的时候，她已经其实是在昏迷的状态了。就刚刚也介绍，我们都是有医学背景的人，所以看到的时候大概明白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那天中午的时候，就其他的亲戚就都走了，就只有我跟我妈妈在。我就真的当时看着我外婆就很难过，然后我就祷告求神说，能不能让她再醒过来？如果她醒过来，我愿意再尝试能不能跟外婆讲一下耶稣的名字，就是神的爱有多宝贵这样。哎，然后真的过了一会我外婆就醒了。 哦，我就觉得好感动啊。但是我又怕他，因为他后面的昏迷的阶段有很多时候他其实是意识是不清的嘛，他们其实是在灵界里面一个奇妙的状态，我相信。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哎，他就讲了我的名字，我就知道哇，他真的认识我，我知道这真的是我的外婆在跟我讲话。然后我就感觉到了一个很强烈的，你知道人到最后的那种绝望，但是又对生命的渴望。我就问他说，你有遇到主耶稣吗？你有见到他吗？他就说没有。然后我就很难过，就哭。我就说，那外婆，如果你遇到主耶稣，你一定要抓住他，你就是一定要抓住他。然后我外婆就看着我，然后点了点头。哎，我就觉得，哎，这跟他以前的反应都不一样。然后我就又说了一遍，我说外婆，你遇到主耶稣，你一定要抓住他。然后他就说，对，好，就他有说出那个话，我觉得那个就让我很安慰。然后他后面就又昏迷过去了，或者睡过去了。这就是我跟我外婆最后的一个对话，就觉得也还是有希望。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恩慈，也知道他的大能，他的爱，所以就会有一点希望吧。就我不能说我有确据说我以后一定会见到他们什么，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是的，是的，我相信这一定是神在做工的。神是爱你的，然后也是爱你的家人的，他也是怜悯这些在世上的所有的人的。我们也是带着盼望吧，我可以理解你当时的一个无助，也是很想做一些事情，但是又做不到很多事情的那种感觉。我很理解，因为我也是一代基督徒，就是我知道跟家人传福音是有多难，然后特别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就很难开口。少小离家很久没有回去了，然后在那边也找不到一些支持的资源，比如说教会的牧师啊，就可以帮助到你的，你也找不到。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尽自己可能吧，抓住了一切可以说的，抓紧跟外婆讲了一下，我觉得尽力了，然后神也是会看顾的。
其实我觉得人到最后不就是永恒的问题，对吧？那我们的家人，哪怕我说我跟他们关系不亲近，都是家人嘛，你肯定希望他们信主，可是你又好像觉得很难切入。哇，反正我对这个最后的对话我是很感恩的。我们也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那神在这种时候都还肯给机会，真的是神很慈爱。
对，是的。你这个经历应该是也会跟很多的弟兄姐妹有过分享是吧？不但是在上海呀，还是回来加拿大呀。我想问大家是怎么安慰你的。我想说
有一些人他是会有类似的经历的。然后我昨天正好跟一个意大利裔的加拿大人，就我现在在的教会是一个比较多民族的教会，就是各个背景的人都比较多。我就在跟他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对，我的外婆也是这个样子的状况。因为他们家是天主教的这个背景，所以他跟他有讲说，我知道你是信神的，但是你要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他说如果你愿意相信这个，你就捏一捏我的手，因为也是临终了嘛，就是实际上没有太多可以沟通的渠道。他说他当时就捏了他的手，所以他完全能够体会到我们的那种，就是好像啊、哦，就还是有可能的。那神也说，你看着我像是在单言，实际上我是不愿一人沉沦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都会有很大的共鸣在。大部分的人我觉得都能体会到那个时候的绝望，如果他家里面会有过类似的状况，都是很支持很安慰的。
特别是那种跟你有共同经历的人，他理解你的无奈，非常深知到这个状况是怎样的有限。
我相信这件事情在任何人身上它都是一个重担嘛，所以就是神说我们彼此分享彼此的重担，就是当你知道你不是唯一的那个人，你也知道大家都可以依赖于神的时候，我觉得就得很大的安慰。然后我就是想到有一个对话，他本来纠结的是人是不是一定要受洗才能算是得救之类的。当然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身边的那个强盗，对吧，他是就是你现在就与我在天堂上了，但是他可能认为这个是一个更少见的状况，我们还是要让人受洗啊什么的。
这个让我想到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啊，也是我来加拿大之前，刚好是22年年底，就疫情开放的时候，就很多人都生病了。那时候带走了很多的身体很虚弱的老人，包括我的奶奶在那个时间也是去世了。我当时已经是要准备出国了，我还是说坚持看我奶奶最后一面，的确送了我奶奶最后一面。第二天我接着又倒下了，就因为在高铁里就已经被感染了嘛。 嘛，烧到38-39度，然后后来恢复了一个星期，接着来到了加拿大，就开启了我新的学习的生活，在一个新的环境，学业也很紧张。其实在那个时候没有时间给我好好处理这个情绪，我奶奶去世这是很悲伤的一件事情，但是面临的事情有太多了，我不得不去马上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一直在把悲伤压在心里，然后直到一个学期结束了，然后我可以缓一下了啊，我觉得我在异国他乡生活也适应得很好，有时间好好消化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就在小组里边跟人家说了一下我奶奶去世的这个事情，我也讲到我很遗憾我没有办法在我奶奶去世之前给到她传福音，但是我已经尽我可能的做到我能做的了，因为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姐妹说的话让我真的是印象深刻，她就说那你有给其他家人传福音吗？
雪上加霜。
然后后来说哎呀，我就给我爷爷奶奶传了福音，很自豪的样子，哎，就让我更羞愧了你知道吗？我没有说我分享这个我想要去得到一个宽慰或者得到一个理解，但是我也不希望去得到这样的回应吧。
对，
所以我在想说有些时候对于一个正在悲伤的人或正在表达悲伤情绪的人，你如何跟他对话其实还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是吧？
嗯，需要很多的智慧，我觉得。我不知道那个姐妹是不是可能比较年轻，或者是那情感上的一些成熟度，或者人正常的一个成熟度，可能都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吧。就是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和无奈，可能才也比较容易谅解别人的不容易。你刚刚讲这个，我也想到一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有一点唐突的一个对话，就是也是在讲到家里面的事情。可能我当时的诉求是，就是你帮我祷告，我觉得这就是我现在的诉求。我觉得那个姐妹可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那她在这个过程中给出来的反应是说，这个世界就是毁灭的，对吧？然后这个世界确实也是就是罪孽深重的，那你要对生活的苦难做出更多的准备，这件事情你反正也知道它要发生，就是你要更认识到这里边的罪，然后要更认识到这里面你要单单仰望神的这条真理。就是这个当时我也挺惊讶的，就是觉得他讲的也没错，我觉得重点就在于他讲的也没错，但是好像当时我就有一种一把刀就是好像又划了你一刀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诶，好像现在是在聊这个吗还是怎么回事。我觉得那个就是也让人，反正当时我就不太知道怎么去接这句话，我就说哦，对，要单单仰望神，然后就结束了这个对话。但是后来回来就想说哎，这个对话是真的合适的吗？确实会有一种很伤心的感觉了，我觉得听完之后。
哎，这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会经常面对的课题，但是我觉得即便是以前没面对，现在将来也会经常会面对吧，因为人都有生老病死，那都有家人过世这个情况。有个好朋友，然后我不是当事人了，我是站在安慰者的角度哈。有一个好朋友给我发信息，他也是基督徒，我们很久没有联系了，然后他突然来了一句我奶奶过世了，当时就是感同身受，我说哎呀好想抱抱你，你现在一定很伤心。然后他说好在好在我奶奶去世之前他已经信主了，但是他说的那个信就是给他传了福音，他奶奶清醒的时候说好我信，然后接着他奶奶就老年痴呆了，意识不清楚了，这样好多年之后就去世了。那我就不知道说啥了，关键是我也不知道他奶奶他是信了还是没信啊，你们在天堂到底是能见还是没见，那这个我也说不准，然后我就不知道咋安慰了，但是我又不能说这些善意的那个胡说八道吧，我的这个诚实感也不允许自己这样。
对，我觉得这些情况就真的很 tricky 嘛。首先第一个是对信心的挑战，而且每个人的领受就是不一样的，救恩本来就不是我们能够判断或者知道的事情，所以本身这件事情我们就是凭信心领受对于别人的救恩啊。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在基督徒中间是一个讨论，不在基督徒中间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讨论，对方哪怕不信主，那怎么样可以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对吧？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带去安慰，甚至是希望那社会上其他不信主的人他们也在面对这件事情啊，他们也同样的需要安慰，那我相信主耶稣如果跟着他们在一起依旧会做这些，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层面。 信主的层面，我觉得有时候都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时候我自己啊是这么想，因为这个它确实是个真理，但这个真理不是我们能够判断的，那我们何苦在这上面去进行一些理性的讨论呢？那是不是这个时候以安慰，以让这个人能够对未来的生活继续有希望，去思考一些生命的意义和内容，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这样子的考虑去切入这些话题？
我相信吧，关系如果是到位的，即便是你不太善言辞，他是能感受到，哎，你在关心他，你在跟他一起哀伤这件事情的。对，其实对语言也没必要太有大压力哈。
对，就是你本身的关系是什么样，我觉得是很重要。而且人如果在释放善意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悲伤的人还是比较容易接受到的。我有一个朋友，就像你说，他可能就比较不太善言辞。你知道他干嘛？他就带我出去玩。我回来之后他就说，啊，我们去这里去玩一下，这个我们吃这个东西去吧。我觉得他其实就是想转移我的注意力嘛。那然后你也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善意的表达，你就不会介意于说我们到底在聊什么东西。
对对对，哎，这样说的很有道理啊。当时我是真的很紧张，我就想说死嘴快说。
对，我们讲另外一个话题的话，就是我们到底跟谁在聊死亡这样子的话题。就是这个话题真的在日常生活中，一方面它不可避免，但一方面它真的很难出现。尤其我觉得传统一点的中国人家庭，反正我们家也是，就是不太能去公开的去聊这个东西，赶快讲一下就 move on 了，就不讲了。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真是也是天时地利人和。
对，面对亲人离世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其实懂得都懂。如果你对永生是有盼望的，你对神的国他是有盼望的，你肯定会有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安慰，而不是说弟兄姐妹来的安慰。其实我们在这个方面压力也不是很大，反倒是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来说，我们如何以神的国神的义的方式去跟他们传讲，真的是个很好的契机，去跟他们讲永生，跟他们讲你是有盼望的。
对，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神真的是不可预测的神。我跟我爸妈每天的祷告里面一定会有说，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亲戚们可以对生和死有一个反思，那如果他们有任何人问到我们，我们都非常愿意告诉他们我们知道的真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祷告里也是希望那个话题是可以比较自然的去沟通的。然后就很神奇，我姨娘就是我妈妈的妹妹，其实是在葬礼的第二天，那天我们就大家家里面人一起出去吃饭，她就突然就喊我们说，啊，蔚蓝，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哦，你说。她说，我想成为基督徒要怎么做？然后我当时也一下懵掉了，因为我们就你知道走在冬天的那种晚上，寒风吹着，大家的情绪都不是很高涨，怎么会突然这么清晰的一个问题进来？我当时觉得，哇，神你真的是个好奇妙的神。而且我姨娘的状况，反正我也没有意识到她甚至在考虑这件事情，她在这之前没有过任何的这一类的对话。我就说，哦，那我给你简单的先讲一下基督教我们到底在相信什么。我们就从啊神的创造，然后人的堕落，耶稣的救赎，就是很简单的那种去跟他讲。他说这些对我都没有问题，然后他就开始讲他的诉求。那我就能听明白说他肯定是觉得他希望以后跟自己的妈妈还能在一起嘛，那天堂就是一条路。那我就说好，那我明白你至少有情感上的诉求是要跟他在一起。我也就把我刚才讲的我跟我外婆的这个事情讲给他，他就很像人抓那个救命稻草嘛，他就马上说，那肯定啊，妈妈肯定就是在天堂啊，那我也要去。啊，我就觉得哇，人跟人其实是有这个，因为他就让我想到路德嘛，他不就说他婆婆嘛，说你去哪我就去哪，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觉得那个情感很感人的。然后我就说好，那晚上的时候我就有带他做觉知祷告，我就觉得这个也是很奇妙的事情。
对，的确是，特别是在安息礼拜的时候啊，亲人离世的时候啊，给到场的人传福音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因为那个时候人才可能想要去面对这么沉重的话题，就是从那种及时行乐的这种思维里真的是去正视死亡这件事情，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就是不想谈不想聊，过一天是一天，但是死亡它就是一个你避不开的一个事情。但那个时候真的是能够沉下心来好好听听我们死后到底会去哪儿，你死后你想去哪儿，你会怎样，真的是需要一个终极答案的。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可以给家人传福音，给到他们一些永生的盼望，有一些人生的希望的时候，真的是很造就他人的一个事情。 圣经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这样的经文了，就比如我现在想到的就是那个诗篇90篇里边摩西讲的嘛，我们一生的年日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可以相信先知们的智慧啊，到现在都是这个样子，就很扎心的一些话语。当家人听到的时候，我不相信他们没有感动，我不相信他们对这个事情没有一些反思。
当然面对家人的死亡是一件事情，我们就是单纯的来讲死亡这件事情，主耶稣真的就是知道我们其实是承受不了的，事实就是那样嘛。一个活到可能五六十岁啊，或者就我现在在想我的长辈们，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他其实是看得到那个东西的，但是他发现他没有办法面对，所以他们就会想要去逃避，或者就开始讲一些不纯粹是心灵鸡汤，但是是偏安慰的，就说啊，那我们还是要过好今天啊，我们一定要什么关注自我呀什么的，你知道，就现代社会的那些东西，然后反而还是不愿意去谈具体的死亡这件事情。甚至我外公现在还是经常会说啊，我想得很开了，我已经不在意这件事情了。我觉得其实是这个世界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死亡的谎言，让人去逃避这个东西，因为你是知道你承受不了的，你是知道你解决不了，所以它是个重担。那这个重担在没有耶稣抬起来之前，你可能就想去逃避它，或者是拖延它，你知道，就所有的人的那一切的罪的东西就会出来。
对，可能或者说把它极尽可能的说的小一点，你可以接受一点。
对，而且好像显得自己很豁达还是什么的。就日本文学里面，尤其是我中学的时候很爱看日本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是敢讨论死亡的，也是勇敢的一部分，但是他最后把你引向的结局是谎言，他会告诉你这一切没有关系，会告诉你这一切就是灰暗的，那你怎么就带着这样一个灰暗的东西往前走呢？就这个东西里面本身我觉得是有谎言要破除的。从情感层面，我现在也开始能够理解一点的是，死亡这件事情真的好痛啊，然后那个痛苦是跟以前所经历的一切事情我觉得都不一样的，跟我们其他的人生挫折啊，你比如说失业啊，失恋啊，或者任何的自己人生的不如意，我就想哇，这个东西居然这么痛，而且这还不是发生在那么近，就只是外婆外公这样子的部分。然后我就开始理解说，人太想逃避这个东西，我宁愿冷漠一点，让我自己不那么痛，去让自己稍微好过一点。但真的是感谢主耶稣，因为他挑起了那个重担，我们才甚至有可能去讨论或者去讲我是这样子的感受。否则那个东西，就我就有想，如果我是不信主的，我这么痛苦，我都不太好跟别人讲，因为我怕这个东西别人也承担不了，然后你会带给别人负担呀。我不可能现在跟你讲这些话，我就会自己处理自己的情绪。对，
哦，有道理哦。我们当事人，你是一个怎样的价值观的一个取向，其实还是影响你怎么去应对这件事情，跟周围人的一个互动的。
就我知道，在我的家庭背景和我的个人体验里面，其实它是一个不太能跟别人去分享的东西，反而是因为在主耶稣里，我有了一份轻松，说，哎，那大家在经历什么，我也愿意把我的心思告诉别人。
想到了我的爷爷奶奶，我们家都不信主。当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奶奶跟天都塌了一样，就是一进那个灵堂，腿都站不起来，就是已经是软掉了，哭的天都塌了。从此之后，我奶奶的身体就是每况愈下，她的身体的底子呀，或长寿基因还是有的，但是就是因为她的情感支柱已经结束的时候，她看不见希望了。我爷爷走了之后，他的人生一直是活一天混一天的那种状态，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成了老年痴呆，最后就走了。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是那个时候我们都信主的话，如果爷爷也信主，奶奶也信主的话，那就不存在奶奶人生的接下来的十几年是那么过的，他是有盼望的，他是可以觉得，哎呦，我后来我去到天堂，我是可以跟老伴再见的。就是因为没有盼望，当这个人离开的时候，那就真的是永别了。
真的，我觉得人太需要希望了，那个来自于永生的盼望是非常大的。可能你刚刚讲这个，我就想到刚刚我们说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无论是跟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人去聊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都祷告说如何能带来安慰和希望吧。他作为一个人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无论如何他要带来希望， 你刚刚也提到说，就是那个姐妹讲你的那句话，我猜测你心中受到的那个指责是说我为我的家人祷告不够多。
我觉得我当时的愧疚感是，哎呀，我明明知道认识神是最好的一件事情，然后但是我没有把这个最好的消息告诉我的家人，告诉我最爱的人，这是我感觉我没有做到的一件事情，我很愧疚。但是在当下的那个时点，
又很难真的去做到，
觉得自己还是不够尽力。
这个可能就是每个人都会体会的，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再做的更多，
或者就觉得还是来日方长，觉得没有那么迫切，我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跟他传福音，我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但是好像机会时间都不是你能掌控的，就是这个人说没就没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后悔。再给我一次机会，就不管是再怎么不合适的场合，我一定要跟他说。
哇，这个好大的决心啊。
对对对，一定要跟他说，或者我自己说不了，我就找当地的牧师，联系当地的弟兄姐妹，我拖着人跟我一块说，我一定要干这个事儿，我不能觉得来日方长了，我真觉得来不及了。
那你做到一个什么程度，你会觉得就是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做到的，那最终确实这个事情也不是我决定的嘛，是神跟他心里到底有没有感动。
哎呀，你说的有道理，什么才叫做尽了力了呢？就是我们永远感觉我们对家人还是有一些没尽到的。
对，因为你爱他，你还是希望他得到好的，你总会觉得你可以做更多吧，我觉得。
哎，的确是，爱就是常觉亏欠嘛，我总觉得 我做的还不够。
我讲这个也是我想起来另外一个姐妹，其实她心中就是比较确定她的父亲就是不相信然后走了，他基本上是能确定的，当然他还是愿意相信神的慈爱，但我觉得那个也是很需要智慧去接受这么一个现实，因为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那个严重程度更重嘛，你是永生永死的一个差别呀，那这个东西多重啊，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智慧和信心的。他自己的一个原话也是说，我知道我做了我能做的，但是每个人有他的选择。
这就让我突然想起了我跟蔚蓝共同的好友，就是蛋蛋，大家应该也是蛮熟悉的一位嘉宾了。他当时母亲是得抑郁症去世的，是在一个大雪天，蛋当时才25岁左右。他的母亲听过福音，但是也没有觉知，更没有受洗，但是蛋呢依然坚持，他到现在依然非常坚持他的母亲是去天堂了，他一定会在天堂再次见到他的母亲的。就是这个事情就跟我跟蔚蓝的共识一样，我们对弟兄姐妹的家人我们无从下定论，我们也没有这个资格去有一些判断，但是我们见到了神在沉浸在悲伤中的这位弟兄的大大的作为，神在他那个小小的年纪承受了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时候稳稳地拖住了他，而且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变，从此之后他对神的认识，他对自己的信仰的认识完完全全是一个翻转。然后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回来之后做一份普通的工作，因为母亲去世这个事情，又因为他的公司被骗的这个事情，神在这个过程中的的确确给了他一个生命的翻转。然后他后来开始去读神学，神一路的带领他，又讲到读神学博士，然后又翻译了很多的书籍，然后又做了很多的神学的著书，在我们节目里边有那么多的福音的分享，这都是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大大的作为，真的是可以看到一个生命，哇，就不一样了，换了个人似的。
他的那个我真的觉得非常神奇，当时认识他我也刚信主不久，我就看到一个人他在经历着你看母亲离世，然后家里面的这些所有的变动，然后自己变成了一个没有工作的人，什么就所有的一切好像听起来都是打击的情况下，有一个周日我不记得为什么，但我们就有外出，一个小组一起外出，然后但那个时候就开始尝试讲到，他当时讲到的主题就是引用的约瑟的那个经典的经文嘛，就是你们本意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我就想说，哇，一个在如此困境的时候，人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这就是神的从出死入生的一个巨大的能力在他的身上的体现。他就是一个福音的标准的故事，就是一个如何在死亡当中居然产生了重生和永生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故事是非常非常鼓励人的。嗯，
这期应该找蛋一起过来啊，然后。 就是他的人生让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实实在在的见到福音的大能是怎么样去改变一个人的，而且这个人他的的确确怎么说，他影响了我，他也影响了我之后的读神学的一个求学之路，就是一个火种点燃了另外一个火种，可以看到神让死亡一件不好的事情，一件绝望的事情，如何去一层又一层一个人又一个人的接力的去改变他们，哇太神奇了。
真的，而且我相信但应该在关怀很多人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就是遇到这个人家里面有一些这种巨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也会让他对他关怀的人会更容易同理，以及他身上自己本身的鼓励。
神不但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把这个事情完全全全翻转了，把这个家庭把这个人完完全全去改变了，去重塑了，哇
对，那个是很大的见证，都是
看到神很奇妙的做工了。就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到我们的分享的时候，即便是我们深陷泥潭，即便是我们现在还在死荫的幽谷中挣扎，你要相信我们万万千千的弟兄姐妹们都有经历过，或者说甚至都在经历过，我们都依然是对神有盼望的，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神在那么多那么多生命中的一个翻转，那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有所作供的。
嗯，
好的，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拜拜。